现在报纸媒体还是在讲这个泰鲁格号了哈，哎，实在是很悲哀哈，死这么多人了，50个人了，每一条人命都很可贵哈，受伤的还100多个呢，将近200个哈，你这个怎么回事？一个工程车从上面滚下来滑下来，而且现在看起来呢，滑下来到撞山有5到7分钟的时间，这是最可惜的。第一时间我就提出来，我说林教练要下台，苏志昌也要负政治责任。啊，当时很多人讲说啊，这个什么要救人为先的，当然救人为先嘛。那救人是林佳龙救吗？而且林佳龙救什么人？他管不到救人呐、啊，就专门救人的单位啊，有专门医疗的单位啊，该负责就要负责。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大涨182点哈，涨得很凶哈。上个星期四啊，因为五放假，我在早上礼拜的这个收盘价，上个星期收盘是涨140点。现在涨180点，加起来涨320点，涨很凶哈。所以上个星期是涨了0.85%啊，现在继续涨啊。现在真的是哈，有一个头痛啊，那买还是不买的？哦，对对，没买的，现在看股市这样子涨，那该下去买不下去买，就很头痛啊。买现在已经很高了，不买好像看它还涨啊。而且现在据了解，年轻人买股票的很多啊，薪水不高嘛。就买点股票，咦，也涨哈，不错嘛哈。但是也让人家担心，说会这样继续涨吗？会这样一直涨下去吗？啊，美国方面他们倒是觉得，也当然有两种不同讲法了。有的是说快垮了，一直在讲；有的人觉得还不错，基本没什么不好、啊。所以到底怎么样？现在是其实真的是没有人敢讲得定啊。那昨天因为道琼大涨373点，主要因为美国一直在纾困嘛。好，拜登最近要大印1.9兆的这个钞票，大发了哈、啊，不也是要印啊？道琼大涨373点，涨了1.13%啊，指数已经到了33527点，纳斯达克呢大涨1.67%，S&P 500呢大涨1.44%，费城半导体大涨2.01%，欧股三大指数也都涨哈，不过涨得比较，英国小涨，法国中涨，德国中涨0.66%，台股现在涨187点。天气啊，今天说会回暖一点，不过过两天又要冷啊。今天4月6号清晨，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各地天气还是凉啊。白天起东北季风减弱，气温稍稍回升。那沿海地区容易有较长的阵风。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都要注意哈。我们看温度，北北基今天15到22度啊，然后呢，桃竹苗15到24度，中彰投18到28度，云嘉南17到29度，降雨几率都是零，不会下雨，要它下它就不下了哈。高屏21到28度，降雨十，宜兰15到22度，降雨几率零，花莲18到22度，台东19到25度，降雨几率都是10%。外岛14到24度，降雨距离零。好，所以看起来温度南部还是高了哈，28、29，中南部哈，北部低一点呢，北部最高温22度啊，东部也差不多了哈。不，台东最高到25度，但基本上都不下雨啊，除了花东、云嘉南，花东高屏有10%的降雨距离，其他不下雨。讲这个10%，一般都市里不会下，那都靠近山区才会下哈。美国道琼刚刚讲哈，标普都创新高哈，主要美国就业数据意外强劲，大家都找到工作了啊，增添经济复苏的信心，激励美股走扬啊。那随着另外呢，就是新冠疫苗接种更普及，经济复苏加快，美股表现不错啊。那上个礼拜，美国3月新增非农业就业人口数916000人，优于市场预期。新增加的不是农业的就业呢，新增了916000人，比市场预期好，失业率降到6%，是1年来最低点啊。美国三月 ISM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 一六 PMI 63.7 也创下新高，证明美国经济复苏增强，而反映美国政府大力推动疫苗接种跟财政刺激，经济反弹力道强劲。就是一方面疫苗接种的多，大家比较信心，第二个呢就是财政的刺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原来联总会主席耶伦说呢，正在与 G20 国家合作 G20 合作呢，商定全球企业最低税负制 AMT， 他承诺恢复美国多边领导地位，加强全国经济，提高美国利益。就是美国要做领导了，要跟这个全世界讨论的最低税负，不能呢我美国税率高你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这种转移定价，这种跨国公司很厉害的，他就看哪边，对不对？他生产在多国生产了，你现在很少一个东西在一个国家生产，以前是这个单一产品占 70%、比如说我做这个东西我就从头到尾做嘛，这个大概占世界贸易 70%， 那现在呢非单一产品占 70%、就是组合啦，我这边做这个你那边做那个，但是并不是表示单一产品减少了，没有，单一产品还跟原来还没有减少，只是非单一的就这种半成品的比以前多很多，就整个世界的贸易量增加很多了，那而且呢这个并没有减少了成品的输出，但是半成品增加很多，然后那这种半成品我可能在很多地方做，那到时候我怎么定价呢？我同一个公司啊，我这个东西比如我要卖1000块，那这1000块成本是多少呢？成本比如说是700块，我赚300块毛利，或是说成本是500块，我赚500块毛利，扣掉开销等等，我到最后利润变成200块，1000块利润变200块，那这200块我在哪里放在哪里好，在哪里赚这200块，对不对？在台湾好不好？当然不好，因为税率太高，台湾税率非常非常高，那大概是 比北欧低一点了。我们的税到什么？我们公司要交20%的税，就一个公司如果今天赚了100万，要先交20万，剩下80万，80万如果你分配给股东，当然80万是少了，如果你是不是1亿这个公司，先交2000万的税，剩下8000万呢，公司如果要发给股东的话呢，股东得到这个公司配股以后呢，那他还是在另外再交税。我们的最高税率个人税是 40%， 原来 45%， 40%， 公司20%扣掉，剩下80%， 84%32%， 再交 40% 的税，等于整个公司的 32%， 原来的 20% 加 32% 就是 52%， 就你一个公司赚的税最后分配到个人以后呢，大概整个交完的税呢是 52%， 一半以上是交税的。那所以这些公司想我干嘛在台湾摆那么多利益呢？那摆哪里比较好呢？香港就好多了，对不对？香港公司10几%，个人是10几%，那是单一税率啊。新加坡可能也比较好啊，或是可能还有更低的税负的地方，反正这些公司会去算我到底放哪里好，我的利润放哪里好，那他就是转移定价。所以呢美国耶伦说现在要跟这些大国商量啊，怎么制定最低税负，就你再低你也不能过低到什么地步，等等类似这样。或是他们以前不是搞了什么免税天堂的，就这样子，我主要的利润在那边，我加在 我可以调整嘛，我哪里的成本调高一点，哪里的利润调高一点，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好，那么英向江省呢拼防疫解封，那厘清疫苗护照的道德问题，什么意思啊？英国的4阶段逐步解封，第二阶段呢预期在下周一如期展开。英国首相江省宣布9日开始，英格兰人每星期将可以免费接受2次新冠疫病毒的快筛，每星期免费2次。另外呢英国政府正在评估疫苗护照的道德问题，希望避免造成歧视，意思就是说有些人拿不到这个疫苗护照的话，是不是很多地方不能去的，是不是就被歧视了。英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呢一再进行，那江省说呢英格兰所有人每星期可以免费接受2次病毒快筛，有助于破坏病毒传播链，找出无症状的案例。根据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最新计划9号开始实施， 大概30分钟就可以验出结果，就快筛了。如果是阳性，就在家里自主隔离，接着会安排第二次 PCR 检测。哦，那他说快筛套组可以寄到住家或公司，也可以到药局或筛检中心领取。批评者指出，快筛计划可能会浪费大笔金钱。江省说呢，下个礼拜在商店跟露天酒吧重新开放的时候呢，顾客不需要出示接种疫苗的证明。他强调，疫苗接种证书的构想涉及复杂的道德与实务问题，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歧视。就因为他现在原来是封嘛，现在分四个阶段要解封嘛。哦，下个礼拜商店跟露天酒吧就可以开放了，还不是关门的酒吧，是露天的。那这个时候呢，原来去想说要不要拿疫苗护照才能进去，说不要啊，因为你拿疫苗护照，那没有打过疫苗，是不是连这个酒吧也不能去啦，商店也不能去啦？哦，等等等等，所以他们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的确啦，牵涉的问题蛮复杂的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哈。土耳其有10个退役将领呢，因为批评政府的运河计划，被当局拘留。土耳其总统埃尔段指出，这些退役的上将是借此发出政变的暗示。哦，土耳其上个月正式批准在伊斯坦堡耗费巨资要开辟一条45公里的运河航道，连贯黑海跟地中海，可以比拟巴拿马运河或苏伊士运河。但这项决定引发辩论，土耳其是不是违反了1936年的蒙特鲁公约？蒙特鲁公约呢，目的是让黑海非军事化，对行经连接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跟达达尼尔海峡设下严格的商务跟海军规范。目前有104名土耳其上将退役上，他们多少上将啊？退役上将发表公开信，表示蒙特勒公约最能保护土耳其的利益。他们担心修建的运河会导致土耳其必须放弃蒙特鲁公约，进而触怒俄罗斯，丧失中立的地位。随后检方羁押其中10名上将，下令另外4人投案。当地媒体报道，这些将领被控使用武力跟暴力摆脱宪政秩序。土耳其总统埃尔段说， 海军退役上将的责任不是发表宣言，暗示他们政变。哦，埃尔段说，把运河计划跟蒙特鲁公约混为一谈完全错误，运河将强化土耳其主权。2018年埃尔段获得不需国会同意就能让土耳其退出条约的权利，如今他也暗示日后可能退出蒙特鲁公约。反正、哦、这种当时啊，什么茉莉花啦、啊、什么之类的运动弄了半天，结果呢，好像没看到哪个国家结果是好的，这就是很两难了哈。民众很热情，推翻了原来认为是暴政啊，或是那种独裁的政权，就来了一个可能更独裁的，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你看了很多国家其实是这样子。那当然西方这些国家也不讲话，他们发生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很高兴，在后面捅啊捅啊，等到后来发生情况有变，他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捅的，比如说这个国家有问题，他们不喜欢现任的这个统治者，就开始拱了反对党啦、啊，或者民众去闹，啊，真的把他闹翻了，新来的人可能又变成跟他意见不一样，就他支持的新的人一定是听他话的，跟他一伙的。可是这些人一旦拿到政权以后，态度可能就变。第一个呢，没有拿到政权，人家都听你的嘛，你是老大，我是小弟嘛。拿到政权以后，我老大了，我干嘛听你的呢？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你什么事都叫我听你的。对吧？我没有权利的时候我听你就罢了，我现在有权利还什么时候听你的，那我干嘛要听？这是另外一种。反正了啊，就是你看这个茉莉花革命很多都这种情况，他们扶植不会乱扶植一个人，扶植一定是原来跟他好的，比如跟 CIA 好的，跟美国好的扶植上来，上来以后很难百分之百听你嘛，最后大概都是以翻脸，大概都是翻脸结束。但是美国就乐此不疲，一而再再而三搞这个游戏哈。土耳其现在变成将领不能讲话，讲话就是政变哈。这政变是要拿枪来政变，现在不能发表意见都不行，你就是政变。你将领军事不干涉政治啊，你对你发表什么意见？而且这些军事将领发言还不是说跟军事无关哦，他只是说你这样子哈，黑海就不军事化了。 不军事化以后呢，是不是会引起俄罗斯啦或其他国家的不满？那会对土耳其不好？那人家只是提出这样质疑，不行，关起来，把你们抓起来。Google 跟甲骨文版权诉讼落幕，美国最高法院说 Android 系统没有侵权哦。跨国科技公司 Google 跟科技软体公司甲骨文之间的版权诉讼战争一打官司打了十年，最后呢 Google 的安卓系统没有违反联邦的这个版权啊，联邦版权法了啊，所以换句话说等于是甲骨文输了嘛啊。科技公司 Google 在2007年推出 Android 作业系统，开发期间呢编写数以百万计的原始码，同时使用了11330条来自甲骨文 Java 平台的原始码。 Google 表示这种做法是业界惯例，有助于推动科技进步，科技技术使它进步，而且呢它使用的纯粹是功能性的原始码，不受版权保护，所以他们这个大概有什么你可以用什么不能用。但是甲骨文认为说呢，这个 Google 呢这个抄袭行为令人震惊，侵犯 Java 的专利、哦、侵犯 Java 这种专利，那2011年告上法院， Google 不服，所以呢从美国旧金山法院辩论到联邦上诉法院到最高法院、哦、轮流上诉，说呢是史诗级的版权官司，能够打上11年哈，双方都耗费大量时间跟金钱，这律师赚钱赚去了。2018年3月上诉法院再次裁决 Google 侵权，甲骨文索讨88亿美元的赔偿。2019年因为有78名电脑科学家陈情，美国高院受理 Google 上诉，如今呢最高法院6-2裁定 Google 利用甲骨文软体的原始开发码 Android 这个操作系统呢没有违反联邦版权法，推翻了2018年上诉法院的裁决。最高法院大法官布瑞尔说，案中有争议的部分仍然构成合理使用原则，因此裁定没有违反版权法。所以你看这个金额多大，88亿美元，就是上诉法院已经裁决了 Google 侵权要赔88亿，但是最高法院一个判决下来不用赔了，没问题了啊！等等等等啊！雅虎奇摩知识 Plus 将熄灯、啊、说这叫做时代的眼泪啊，集合网友智慧提供各种千奇百怪问题跟答案的雅虎奇摩知识 Plus 宣布即将结束服务，5月4号关闭雅虎奇摩知识 Plus、哦、今天很多用户收到公告了，16年这个雅虎奇摩知识 Plus 要走入历史，关闭了、哦、等等、哦、那他曾经红极一时在台湾、哦、那又先向大陆的知乎，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生的现场。刚刚讲雅虎奇摩知识 Plus， 他们有人说是雅虎奇摩知识加了，加是那个加号的加、哦、不是专家的加哈。那是类似大陆的知乎、哦、在台湾曾经红极一时、哦、很多网友喜欢在上面问问题找答案、哦、你问个问题懂了你就来回答，其实蛮好的、哦、不少网友闻讯表示很惊震惊，回忆当时混知识家的光荣岁月哈，上面混很多，就以前我们想要查什么字都很麻烦，不知道哪里去查，到图书馆啊找啊等等，那真是这个很辛苦的。现在在网上其实方便多了，所以现在所以我在讲嘛，说老人哈，老人有几个毛病哈，第一个呢就喜欢骂年轻人。哦、所以在青年节的时候我就讲，老人就喜欢骂青年说你们一代不如一代的，谁讲一代不如一代，你真不如下一代，我告诉你，你觉得老人会比下一代厉害吗？人家查资料多厉害啊，那个时候老人要有增加一个知识问一个问题那可烦了，麻烦死了，现在年轻人多快啊、哦、他们打电脑多快啊，这就是老人就比不上，你不要吹牛说怎么人家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一代强过一代，如果一代不如一代怎么社会会这么进步呢？不是越来越完蛋吗？当然是一代强过一代、哦、那只是每一代做事方法可能不一样，你看不惯、哦、孔子们这就看不惯嘛、哦、这么三代以下无有不好名者，三代以上都不好名，我也不相信，但是孔子是不是讲了、哦、三代以下呢都爱名，三代以上就不爱名、哦、等等等，那他 三代应该是夏商周了，那个时候、哦、他每一代都说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一代是比一代强的，所以就是光以这种搜寻资料啊找资料什么现在厉害厉害得很啊、哦。 那雅虎奇摩说，用户如果想保留曾经发布的问题跟答案呢，可以在6月30号以前提出下载备份的要求。是，大概现在不会有人去搞这个，当然也许有人要也许有他的记忆了，有他的回忆啊等等，否则的话呢都有新的知识慢慢起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知识变得太廉价了，以前知识很贵的哦，这个是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权力啊、哦、那现在呢因为太容易取得了哦、但是呢这个知识有时候它是有价，它不是无价的。你比如说最近澳洲啊什么还是打官司就是这样。你这些社群媒体，你从这些媒体去找资料，哎，我们要提供个新闻多辛苦啊，我们要这个要聘雇多少记者编辑、哦、编译找资料、哦、然后呢查对然后采访的呢，好不容易做出个新闻啪一抄就过去了。而且不付钱，那搞久了，那谁要用钱来制造新闻呢？大家都抄来抄去就算了嘛，就会变成这样。从某个角度看啊、因为太容易取得了，所以就让这个很多媒体啊就很难嘛。啊、他弄了半天以后，他就免费给人家看了，还不是做公益啊？一天两天可以啊，长期的受不了嘛。啊、类似这样啊，我不知道雅虎奇摩之家是为什么关了，一定是跟他的收入有关嘛。弄了半天也没什么收入。然后那个花一堆成本要照顾，你不要以为搞个网络那么简单，你有频宽啊，你要去维护啊，你要去升级啊，你又怕被人家什么什么这个骇客入侵啊，个资保护，说哎很麻烦的啊，所以他们那刚想想大概不做了啊，等等。好吧，江母岛什么地方？江母岛石门水库水域叫做一个江母，我本来有看成江母鸭，老眼昏花，不是江母鸭，江母岛，一个岛叫江母岛啊。那受到水库水位持续下滑的影响呢，对外交通面临考验，所以大溪区复兴里长邱卓勋推估，以现在的水位计算，两星期内再不下雨，看我看两星期好像不太会下，对外交通会受阻。目前有部分居民呢，由亲友先接到外地暂住，但仍有多位住民无法离开，最多看政府如何协助啊。那随着水位下降呢，位在阿姆平附近的江母岛大型船艇无法靠近，仅有小船可以通行，他们大概一定要靠船才能跟外面联络了哈。所以里长说、哦、这个14天没有下雨，对外连小船也不能停靠了，通通停了，就没有办法出入了、哦、目前有好几个住民呢子女安排接到外地，但是也有好几个人呢不愿意离开。北水局大溪公所呢曾经规划要新建一条约400公尺的桥，后来呢环保单位不同意，所以没办法进行，所以呢只好还是用船来载运、哦、北韩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开第一枪、哦、主要的保护自己的选手。王毅昨天还跟日本那边商量说，我们彼此互相帮忙、哦、我帮你的这个今年的夏季奥运，你帮我的这个2022的冬运、哦冬季奥运、啊、北韩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啊、考量疫情保护选手。北韩体育省的这个网站叫朝鲜体育，今天宣布北韩将不参加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表示考量呢2019冠状病毒 COVID-19 的疫情，站在保护选手的立场。那多好，多保护选手，你们这些国家都不爱护你们的选手、啊、北韩奥林匹克委员会于3月25号以视讯方式举行大会，做出决定，那让外界原先预期这次东京奥运可能成为北韩跟南韩美国日本对话的契机期望落空。虽然它是运动，但是呢这些国家都有代表去嘛，像以前老公不搞着乒乓外交嘛等等。韩联社报道，北韩奥委会3月25号举行大会时曾报道会中讨论去年工作总结及今年方针，那但是没有提到参不参加今年东京奥运，今天宣布这个消息是以疫情为理由，可能是受到与日本持续对立的状况影响。我跟日本持续对立，我打飞弹你也抗议，你跟美国这样联合起来搞我。那北韩先在3月25号那就东京奥运圣火传递第一天试射弹道飞弹，日本首相菅义伟当时称此为绝对无法容忍的行为。对于北韩领袖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可能在冬奥时访问日本表示，会考量各种可能性来应对。原来传出来金宇正要去。报道说金宇正2018年出席南韩平昌冬季奥运时呢，吸引各方关注，站在日本希望能够成功举办冬奥的立场，可能会期待金宇正访日有同样的效果，但从国外入境仍有一定的风险。 北韩奥委会今天公告，可能让日本的这个期待落空。好，那么所以第一枪第一炮就是北韩发出来的。我们去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浩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的现场。普丁，俄罗斯总统普丁签这个新的法律呢，可以在连续两任俄国总统一直可以干到83岁哈。那普丁已经掌权在俄国掌了20多年了哈。去年提案修宪，限制未来总统只能连坐两任，但是呢，他的任期呢重新归零，就是说他修宪了，总统可以只能做两任，可是呢，我以前都不算哦，这从现在才开始啊、哦，重新归零啊、哦。那普丁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2004年连任啊，2008年由那个麦维德夫当总统。那普丁那当总理我记得哈，麦德维夫呢签一个新的法律，总统任期延6年，从下一任开始实施啊。然后呢，这个2012年顺利，普丁又回去当总统，2018年又连任啊。那普丁目前68岁啊，2024会届满。那如果再连任两届，就到2036，那个时候83岁哈。俄罗斯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年满35岁，住在俄国至少常住25年，不得有外国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证啊、哦、等等等等啊、哦、批评人说这是宪政政变，让普丁变成万年总统啊、哦、那他们说呢，不应该将一连串修宪以包裹式公投来公投啊、哦、等等啊、哦、普丁今天签字一个新的立法呢，禁止侮辱二战时的老兵，否则可能会面临最高3年有期徒刑啊、哦！那因为今年他们就有法官以毁谤二战老兵做理由呢，判决反对派领袖纳瓦尼有罪啊、哦！等等啊、哦，哎，反正啊、哦，这些国家实在是好。那么台股现在上涨177点哈、哦，这个周末去看了，在国家剧院看一场剧了哈。哦，是赖声川导演的，叫做《江云之剑》，还不错、哦、真的不错、哦、那我看他卖座也卖得蛮好的，都满满的、哦、他其实是暗恋桃花源的中间的那种补白啦、哦、如果看过暗恋桃花源的话，其实没看过也没关系、啊、这等于是一个新戏，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是张震跟萧艾、哦、主演的了、哦，那胡德夫也在里面有表演哈，编剧跟导演都是赖声川，其实演的就是我们上一代的故事了哈，男女主角大概在上海念书一定认识嘛，然后后来女的回云南，然后后来就战乱啊，这战乱非常快的，很多时候就说你很难想象，台湾现在大家都觉得说不会哈，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公司做事的时候，我在泰国的经理，泰国人哈、哦，叫 Surasha 哈、哦，年轻啊、哦，他说他是海南人，我说啊，你不是泰国人吗？不是啊，我爸爸从海南岛移过来的啊、哦，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就回去要接他妈，他爸爸的妈出来了，他的祖母出来，回去就出不来了，就那一下子铁幕一拉上来就出不来了，所以他就变成。一个人，当然他妈妈那个还有其他家人呢，在泰国啊、哦，那种情况是蛮多的，你根本不知道人去哪里的，都不知道啊、哦。那当然，这个故事比较传奇，是男主角到了台湾，女主角呢辗转从云南，然后因为云南嘛，经过滇缅公路，然后这个到越南，然后这个后来到香港哦，然后后来住在难民营，后来到台湾，两个人不知道了，那就以书信来描写对对方的。想念、哦、那后来当然也都各自婚嫁了哈，但是呢还是继续在写信变成日常，好像变成写日记一样，最后呢找到了，男的已经快死了，住在医院里面，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中间就是书信的往来，所以这个剧的信、哦、非常重要、哦、信 的这个内容、哦、已经经过了等等、哦、那当中穿插各种表演，舞台的设计非常好哦、舞台的设计整个它这种格子设计我第一次看到，蛮好的，反正是一出不错的剧了、哦、那但是台北已经演完了、哦、不过在 台中跟高雄还有，我就找一下资料，我看到台中是台中什么时候、台中稍微等一下、看一下、先资料有点混乱、不要搞错了，台中是4月17跟4月18，4月17礼拜六，4月18礼拜天，礼拜六是晚上7点半，白天礼拜天是下午2点半，4月17、18在台中、在台中的哪里的我看、在台中的国家剧院吧， 他那边叫剧院、我刚讲的是高雄4月17、18在高雄、高雄是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对，4月17、18是高雄。台中呢是只有一天了、两天，也是两天，6月5号6月6号也是礼拜六礼拜天，也是6月5号礼拜六就是晚上7点半，6月6号礼拜天是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高雄是魏武营了、魏武营听说那个场地很好，没去过，当兵的时候在魏武营、很苦、不过他们说那个歌剧院蛮好的。那再讲一次啊，这个高雄是4月17、18，台中是6月5号、6月6号，值得看啊。所以中南部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啊。那反正怎么购票，上网去找一找吧啊。大概就当那个场地都有卖票的了啊。当然另外可能也可以在网上看怎么购，我就不细讲了啊。因为各地不同啊。好，那么江云之间啊，因为他这个男主角女主角一个有江一个有云啊，所以叫江云之间啊。蛮好的，是程度这个水准很高的一出戏，我很高兴最近看到台湾不少的表演都这个表演的越来越好哈。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晨现场。现在报纸媒体还是在讲这个泰鲁格号了哈，哎，实在是很悲哀哈，死这么多人了，50个人了，每一条人命都很可贵哈，何况50个哈。受伤的还100多个呢，将近200个、本来一个连续假期，大家高高兴兴、一方面又是祭祖，一方面有的呢也可能东部，反正各种有不同的原因了、结果呢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是可以，其实可以避免的、有些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你说好一场大风雨来，想不到哇，河水泛滥等等、可能造成有些人淹了然后等等，这个时候这还比较难，你这个怎么回事，一个工程车从上面滚下来滑下来，而且现在看起来呢滑下来到撞山有5到7分钟的时间，这是最可惜的。那5到7分钟你知道预打个电话给110或119吗，立刻打告诉他我在什么地方，现在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立刻通报这个火车啊，司机员我看到那个他们有人说了，说啊知道通报也来不及，通报怎么会来不及呢，通报当然来得及啊，通报不是说你出了隧道我再通报你，是你在之前，比如我就这个驾驶在前5分钟就知道说你那个出了这个隧道口前面这个250公尺啊、可能这个有工程车，你这时候就要刹车了嘛，你不是到了眼前才刹车，他一定我给你几分钟时间怎么会刹不住呢，而且你一定，我们一定要有个概念，我们开车有个概念，就是说当我撞车的时候我刹，我虽然不能不撞，但是我刹住把那个力量减少一点，速度减低一点，就会降低一点冲击力量，一点都好啊，你不要说，就是说少一点就少一点冲击力量，就少一点伤亡嘛，就是这样子，真的不行的时候也就是尽量我也要减少嘛。那就像这个火车司机对不对，他连续的踩刹车鸣笛3次，然后踩刹车，也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个力量尽量减少，没办法。当然这很多事情就是他如果前面没有隧道也还好，因为火车很快，速度很快，所以你就算一个工程车啪撞过去，那个工程车可能就撞到一边去了，有可能火车也可能翻也可能不翻，但也可能把那个工程车拖着带着走，但是呢就算翻也就是翻了嘛，他没有挤压呢，没有跟那个山洞挤压那个力量多大，你想想看，他已经偏离了嘛，一定撞了以后就带着那个工程车可能进到那个隧道，因为就在隧道口嘛，所以那个是很惨烈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这很难，就不知道他们干嘛，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呢？说还在商量说怎么样把那个车子移开，你是在想什么，对不对？哦，他大概怕了哦，如果说通报了然后停了会让他赔偿啊什么，因为造成旅客的什么各种的时间的损失的，等等，看那个车能不能把它移走，你怎么移啊，你要赶快移啊，那个车如果倒了你怎么把它扶正，像这些就是人在很多时候在那个很紧急的状况之下，你必须要当机立断做决定的哦。那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减少灾害最大，尽量把灾害减少为优先考虑，而不是你自己的利益，说我这样会不会赔，那个会不会赔，你这下你看嘛。而且我也讲，我说这不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蔡英文当选的总统，你看多少位置，多少人分哦，多少的利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很多很多，那简直是哦，有些是传言啊，就不能公开讲，但是听起来都是骇人听闻的。他一个什么只不过当过党代表的就拿这么多工程，而且有这么多黑记录，我们到底，所以台湾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政府的工程都是发包以后再转包，大包小包，包包包包包到最后呢，不知道包成什么样子，然后负责呢他就两手一摊，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整个也不确实，监督监工也不确实，整个都不确实。他现在做这个所谓明隧道，那旁边搞了一个便道，等于因为施工嘛，有个便道的，那个便道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设一个便道的，那也要提出你的设计图哦，你到底怎么来安全，到底怎么照顾哦，到底安不安全的呢，都要审核的，你怎么审核的，你就知道像这种到了工程再往下走的时候，那个中间的松散绝对不是只有这个工程了，台湾的工程多了，政府每年花在各种建设上多少钱，各级政府面不确实，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教育最失败的，从小到大不确实，以前就讲说所谓差不多先生哦，到现在还是这样，很多事情马马虎虎就好了，我做个工程收尾也不把它收好，或者我做这工程我就不管别的了，别的就随便你，我就记得最清楚，我家这个修冷气旁边壁纸刚铺好，他冷气弄完以后，那个黑手就在我的这个白壁纸上到处抹，你就不，他说我只管我这一团，其他跟我无关，我只管我这个，其他跟我无关，我不管哦，等等，这是怎么可能呢？这就是这样。那之前这第一时间我就提出来，我说林佳龙要下台，苏贞昌也要负政治责任啊。当时很多人讲说啊，这个什么要救人为先的，当然救人为先嘛。那救人是谁去救啊？是林佳龙救吗？而且林佳龙救什么人？他管不到救人呐、啊，有专门救人的单位啊，有专门医疗的单位啊，该负责就要负责。这个你对这个死难的家属来讲，这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啊。你干了两年多交通部长，对不对？你如果看今天的媒体的报道，什么改善计划啦，144项啦，行政当时说行政院没核啦，行政院说不需要我核啊、哦，这个不需要我核，那不需要核，那就是交通部的一个建议了。那其他部会要不要配合做呢？而且第一时间那个1450出动，我觉得这个网军真的很可恶，就开始带风向。哦，戴峰想说这个不应该是交通部负责啦，哦，这个是那个车子掉下来怎么怪交通部呢？车子掉下来那个工地管理也是交通部啊，也是铁路局的工程啊，如果是别的单位工程你还可以说，对不对？那个单位要负责，当然冤有头债有主，到底谁负责，这也是你铁路局的工程，也是你交通部的工程，那你还不负责，那谁负责？还在那边拖到现在还不走哦，你在这看什么呢？看风向还是看会不会慰留你，到底是怎样？照理讲一个政务官辞，当时就提出来我辞了嘛，也不讲啊，被骂急了才啊抛个脸说啊，我早就提了。第一个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早提了，而且早这些就早走啊，留在那边干什么呢？哦，这是一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嘛，你根本哎实在太烂了。